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跟随基督走荣耀的道路。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所大学哲学系的几个老师在教上帝的存在的课，基本上他们都认定上帝是存在的。其中哲学系的主任讲到康德的论证，从纯粹理性的角度，康德否认逻辑推论可以证明神的存在，但是从实践理性的角度，他又肯定了神的存在。他解释，康德在他的道德哲学里特别强调，人的任何道德经验都告诉我们，人是有自由的。比如我会感到后悔，就代表过去我曾经自由地做了一件明知不该做的事，所以才会后悔。如果我做那件事的时候没有自由，就不存在后悔的问题，也谈不上承担责任。这样的道德经验是我们都普遍拥有的，它肯定了人的自由，而自由就意味着人同时也负有责任，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所谓负责，就是承受行善作恶该有的报应。但是呢，人在世上的生命非常有限，在生命结束之前，善恶基本上没有得到完全公正的报应。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的灵魂是不会灭亡的，上帝必然存在，他就是那位最后的审判者。每个人都要为他今生如何使用他的自由来向神交账，接受他的奖赏或者惩罚。那用我们都很熟悉的话说，就是出来混怎么样，迟早要还的，是吧？那的确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审判者。罗马书的第二章六七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有一件事好像很不可思议，就是这些哲学教授都相信神的存在，相信他是创造者、救赎者和审判者，相信人远比动物尊贵，会寻求自己的来源和最终的归宿，寻求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去读书，也支持基督徒的价值观，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等等。但是他们却不真正寻求神，也不敬拜他，更不会来跟随他。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他们的言谈中，其实不难发现，他们寻求的荣耀、尊贵和祝福，恰恰不是不能朽坏的，而是今生的、短暂的。他们很在乎他们作为哲学教授的荣耀，他们知道信仰的重要，但又生怕宣告接受耶稣会让他们失去哲学家的超然地位。那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不改变，最后很可能就是罗马书一章的21节，我们一起念：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心思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成为聪明，反成为愚拙。那他们面对我们的救主耶稣所做的自由选择，很像一首流行歌曲里唱的：你走你的路，用我无法追赶的脚步，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弟兄姐妹，我们也都是相信神存在的人，我们也都认识主，也是被主所认识的。我们寻求什么样的荣耀、尊贵和祝福呢？是会朽坏的、短暂的、今生的，还是不能朽坏的、超越眼见、存到永恒的呢？我们在用我们的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是跟前面的哲学家一样，对主说：你走你的路，用我无法追赶的脚步，我也许要独自跳舞，也许我在街头漫步。还是我们要跟随主走一条不能朽坏的、荣耀的、尊贵的、蒙福的道路呢？今天我想用这一段经文来跟大家一同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混乱迷茫的时代。一般在一年的开头，我们通常会为前面的道路做一些规划安排，愿我们的规划安排是蒙神引导，也是蒙神祝福的。我们一起读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17章1到13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好，我们一起祷告。 荣耀的主，我们俯伏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你为着你的荣耀创造了我们，你也为着你的荣耀救赎了我们。主，我们恳求你荣耀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运行，来开启我们信心的眼睛，好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好让我们被你的荣耀改变，好让我们也可以去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在山上看见主的荣耀。每个人在世的人生都是一段旅程，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呢，起点是哪里呢？母腹是吧？终点呢是坟墓是吧？在这样的旅程中，由于对起点和终点发生了误判，他基本上逃不出从迷失走向彻底迷失的悲剧。但是对于信主的人来说却不是这样。我们的起点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之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创世之前，我们已经存在于神永恒的慈爱的心怀意念中。他按照他完美的计划，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借着我们地上的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来。而当我们完成我们在世上的使命之后呢，他也把我们接回到他永恒的家中。就像上周田俊弟兄提到，基督徒的人生旅程常常被称为什么？天路历程啊。这条天路不是一条一帆风顺的平坦大道，而是有山有谷的小路、窄路。我们不断会有上山下山的经历啊，就像今天经文一开始我们看到的，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了一座高山。那圣经里面有不少关于上山的记载啊，旧约里面最有名的是摩西在何烈山看见荆棘燃烧的异象，以及他在西奈山接受神颁布的律法，宣告以色列国的诞生。其次就是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打败拜巴里的800多个假先知，后来他上了何烈山被神复兴，领受新的使命。那我们根据新约的记载，耶稣啊也常常上山，他有时候是独自上山，他在山上祷告，有时候领着门徒上山，他在山上宣告了天国八福，颁布天国的宪章，他在山上用鱼和饼啊，一次喂饱5000人，另一次喂饱4000人。他复活以后，在加利利山上颁布了大使命，要我们去做什么呢？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啊，上山在圣经里有很深的属灵内涵。首先，它是借着地理位置的改变，让我们可以离开忙碌喧嚣的城市人群，进到安静清新的大自然中去祷告寻求主，亲近等候主。 教会有时会组织退休会，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让弟兄姐妹抽出一段时间离开家，掐掉网络，来到山上或者幽静的地方，专心寻求主，与主亲近，蒙主引导，从主得力量。其次，山在圣经里面通常有属天的含义在里面，正如地有属世的含义一样。当我们讲上山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是指着从世界出来，分别为圣，进入属天的荣耀国度。当基督复活升天后，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生活的重心就从地上转到了天上，因为我们的灵魂，我们内在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了，并且我们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我们跟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不一样，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有人根据哥罗西的3:1-5提出这样的说法，基督徒在地上只有他的肢体，也就是我们的老我旧性情，而肢体是需要被致死的，而他自己的全人则属于上面那个高山之地。从这个意义讲，我们基督徒每天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山上的时光，我们每天的敬拜、赞美、读经、祷告、灵修、默想，就是山上的时光。前段时间教会21天禁食祷告，更是宝贵的山上时光。在山上，你的手机信号被屏蔽，在山上你不受都市的喧嚣的搅扰，在山上复活主的声音更清楚更有力，在山上你与主更亲近，在山上你从疲乏之中重新得力，在山上你更清楚地看见山下世界的本相，各样的陷阱和你前面要走的正道。再有，山也代表寻求荣耀，寻求属天启示的地方。我们上山寻求主荣耀，主属天的启示，它也是我们敬拜主最庄严最神圣的地方。旧约时期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圣殿就是建立在锡安山上。新约时期我们把教会聚集敬拜的地方称为什么呢？山上之城。今天这个经文的山上是耶稣登山变相向门徒显出他极大荣耀的地方，也是神属天的启示极其重要的地方。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从马太福音的16章，我们知道耶稣已经进入他传道的后期，他要上耶路撒冷去经历十字架的死与复活，所以在带门徒去凯撒利亚的路上，他需要门徒清楚地知道他是谁。我们记得彼得代表教会做了教会建造的根基性的宣告，就是宣告耶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为什么是根基性的宣告呢？因为离开这个宣告，教会就无法建立，即便建立也不称其为教会，基督信仰也就会失去它超越的地位，沦落为众多宗教派别之一。基督所开辟的唯一的通天的道路，就会变成张艺谋《红高粱》里面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通天的大路，9999。”彼得的宣告是当时门徒信仰所能达到的顶峰。基督也基于彼得的宣告，赐予了教会天国的钥匙和释放捆绑的权柄。但是这样的信仰只宣告了基督是救主，是神子，他仅仅讲了福音的一半，还缺少另一半，那就是基督把天国的荣耀、全能和祝福带入这个世界的途径，就是他要走的那条死而复活的道路。对于这一点，门徒还是一头雾水，一片的茫然。因此呢，耶稣随即做出他的宣告，他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不但这样，他也宣告了跟随他的人也要走同样的道路，就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他，那条死而复活的道路。基督这样的宣告对于当时的彼得他们来说，无异于是晴天霹雳。他立刻斥责和指教耶稣，万不可如此，其他的门徒也好不到哪去。不只是门徒，大部分犹太人都是这样。他们之所以后来会齐心协力杀死耶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的道路跟他们心中弥赛亚要带他们走的路南辕北辙。他们要走的是赶出罗马人、复兴犹大国的道路。那么今天对于我们来说，耶稣这一宣告会不会也是晴天霹雳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彼得他们处于只信了一半的半吊子信仰中，我们很难排除同样的可能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我们被最扭曲的这个心思中，我们把地上的国度投射进了基督的天国。作为罪人，地上国度最有吸引力的是什么呢？是权力、能力、特权。地上的国度有不少是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建立和维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圣经用野兽来描述世上强大的帝国，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帝国。而天上的国度呢，那超越地域、种族，超越时空，存到永远的国度，这是人子耶稣作王，救我们脱离罪恶、战胜死亡的荣耀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权力和能力 从来不是用来奴役人、欺压人、张扬自我的，而是用来服侍人、建造人、荣耀神、表达爱的。我们看见作为君王的耶稣就知道，他从来没有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不信他、不跟从他的人烧死，他也没从天上招来十二云的天使把抓捕他的人消灭，他甚至在被捕之前还特地行了一个神迹，把彼得用刀砍伤耳朵的人医治好。他从来都是用他的权柄和能力来帮助人、医治人，让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使人复活。他驱逐污鬼、平静风浪，他的国度是爱的国度，是恩典的国度，是怜悯的国度，也是得胜一切邪恶势力的国度。弟兄姐妹，你愿意活在哪个国度里呢？是以自己度服为神、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国度，还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求上面事的国度呢？如果天国在各方面都是地上国度的放大版和持久版，按照丛林法则来建立和维持，你愿意进天国吗？我想不少人会说，谢谢，不必麻烦，我早就在里面了，早已经厌倦了。其实这种罪人脑子里面炮制出来的天国，在希腊罗马神话中，在中国和其他民族国家的神话中，随处都可以看到。所以我们需要常常上山去亲近主、认识主，去敬拜天国的君王，进入他的荣耀、恩慈、怜悯的国度，活在他的国度里，免得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国度一同沉沦。在今天经文的开始，耶稣带领三个门徒上山，这里面有个时间概念，是过了六天。它是从什么时候算起的呢？是从彼得宣告耶稣身份，耶稣宣告他和跟随他的人说要走的道路那一天算起的。当然六天在圣经里面有很特别的意义，就是为接下来的一天做神圣的预备。从创造来看神用六天创造万有，第七天就是神圣的安息日。从救赎来看呢，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可以算为六天，新天新地可以称为第七日我们进入永恒的安息。那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六日在世上劳作，把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主我们现在是上班劳作五天，在家里那天更累，是不是？其实不应该是这样，我们现在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来庆祝主耶稣的复活，并且在他复活的大能里去过其他的六日，在安息中为主做工。那为什么耶稣只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上山？因为按照律法，两三个人的见证是有效的。他们三个也是耶稣让人从死里复活， 在克西马尼园里流泪祷告的见证人，他们也被神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建立教会，为主殉道，写完最后的圣经启示。主赋予我们不同的使命，给我们不同的开启，不同的恩赐，但是都是为了他的国度和教会，为了他的荣耀和众人的益处。多给的多取，多妥的多要，我们不必为此心怀不平。那根据路加福音对同一事件的描述，耶稣在改变形象之前带着门徒在祷告。那耶稣祷告什么呢？有人说他很可能向先知以利沙求神让他仆人看见天上的火车火马那样，让三个门徒提前看到他复活后的荣耀。正祷告的时候，他的形象就改变了，面貌明亮如日头，衣服洁白如光。我们知道耶稣作为神子的荣光是超越日光的，因为他是日光的来源。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进入新天新地之后呢，就不需要日光灯光，因为主要用他的光直接光照我们。基督在世的时候，他的神性一直隐藏在他的肉身中，但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作为神子的荣耀，他复活的荣耀，因为这里是他复活的预告。在这个关乎基督荣耀的大意象里，我们看到天地之间的幔子再次被撕开，第一次是耶稣受洗的时候，现在基督所预示的复活主的荣耀比他这个受洗时天开了更加的辉煌。但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要面对面的看见的他的荣耀而这个时候摩西以利亚的显现，他们跟耶稣说话，更增添了这种天堂在人间的感觉。时间消失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彼得被大大的震撼了，他的眼目被主的荣光锁定，他的耳朵被天上的声音占据，他的心灵被人间所不能给的极大的喜乐充满。他已经没有别的渴望，也不想住豪宅了，他情不自禁地给耶稣提了一个建议，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在这里彼得作为教会的代表所提的建议，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深刻的教训。第一，就是追求停留在感觉上。今天有些专等候神的人就陷入这种光景中，如果感觉不好，神肯定就不同在了。我们信主是要靠信心，不能光靠感觉，感觉就像云彩变幻不定。第二，匆忙的行动，就是认为只要是为主做事，做什么都好，而不是要先听主说他要我们做什么再去顺服。教会有像彼得这样的人，非常热心的要给主出主意，要为主安排第三， 他把旧约的摩西、以利亚跟主耶稣放在同等的位置，分不清主仆，分不清主次。第四，就是不要面对山下的世界，不要管大使命，远离十字架的道路。彼得话还没说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了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天父神圣的打断，他用光明的云彩包裹他们，发出了他庄严的宣告。光明的云彩，熟悉旧约的都知道，它显示了天父荣耀的临在，和门徒被云彩所包裹，这是要告诉他们，也包括我们，罪人不能在罪身中直接面对神，神在显出他自己的时候，同时也隐藏了他自己，为的是要遏制人的狂妄、傲慢、怜悯和恩待罪人。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不要试图窥探神启示之外的奥秘，而是要在信心里面来靠近他，看见他，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什么实底。在这里我们看到天父的临在和他发出的宣告，我们听过了彼得的宣告、基督的宣告，现在是天父的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已经做过了这样的宣告，这里再次宣告呢，是要更正彼得打三座棚的错误。只有基督是神心目中的最爱。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哪怕摩西、以利亚，都无法成为神所爱的。更重要的是第二个更正，你们要怎么样？听他，而不是他要听你们，因为他是神的挚爱，神的独生子，也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注意到在这里，天父并没有说你们要听我，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就是神的话，在基督之外神没有任何要多说的。如果你听到有，那肯定是什么呢？肯定是异端，是吧？弟兄姐妹，你想听神的话吗？听基督就好，否则你很容易落入危险之中。从这里我们也学到一个更重要的功课，就是要尊荣基督，因为天父尊荣他的儿子，圣灵也帮助我们聚焦在基督上面。尊荣基督就是尊荣神，高举基督就是高举神。那此外，基督也是解释圣经的钥匙 The Master Key。我们读圣经要透过基督的视角来读，基督本人也是这样教的。在登山宝训中，你听见古人吩咐古人的话说，就是摩西律法上说什么什么，但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什么。基督是神启示的最高峰，摩西的律法和以利亚所代表的先知都是指向他，为他做见证的。 天父做出他的宣告后，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弟兄姐妹，离开基督，我们没有办法直接面对神。神裸露的荣耀会穿透我们一切的隐恶，把我们击杀。只有基督成为肉身的神，在我们要被神的荣耀压扁的时候，他伸手扶持我们，说话安慰我们。当我们看到罪人直接面对神的可怕，我们就举目寻求帮助和依靠。最后我们发现没有别人，唯有基督站在那里。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在山下彰显主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上山的目的，主要是要看见主的荣耀。当然，我们讲的上山，主要是灵里面的，是信心里面的，不一定是你非要去 hiking 爬上去。而我们看见主的荣耀，主要也是透过信心的眼睛。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看见基督的荣耀呢？首先，如果我们在今生一点都看不见主的荣耀，我们在来世有可能在天堂看见他的荣耀吗？弟兄姐妹，因为没有看见天国君王荣耀的人，他不可能是天上的国民，不可能与基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他也不可能思念上面的事，寻求上面的事。所以看见主的荣耀是关乎我们真正能不能得救的大问题。不信主的人看不到基督的荣耀，他们不觉得基督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不但这样，他们心里还厌恶他，鄙视他。那些宣扬丛林法则、超人哲学的人，会觉得耶稣软弱可欺。他们认定基督的十字架是羞辱、失败、无能和愚蠢的标记。只有信主的人、重生的人才能看见主的荣耀。我们21天禁食祷告，读约翰福音，耶稣对尼哥底母怎么说的呢？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耶稣在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前又是怎么说的呢？你若信，怎么样呢？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在17章大祭司的祷告里，耶稣说，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所以看见主的荣耀对我们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生死攸关的。其次，我们唯有看见主的荣耀，我们的心灵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我们常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只有主的荣耀才能够填满。也有人说，信徒的心犹如一颗指南针，除非他被主的荣耀上 像磁铁一样吸住，它总是摆荡不停，安宁不下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是摆荡不停还是安宁下来的呢？摩西为什么放弃埃及王子的身份，宁愿和神的百姓同受苦？他为什么信了那么多神迹，带领那么多人，他也不满足呢？因为他最大的渴慕就是看见主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灵满足吗？我们渴望看见主的荣耀吗？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主的荣耀就已经很满足了，那问题就很大了，是不是啊？如果我们渴慕他的荣耀，我们就是邻里贫穷的人，饥渴慕义的人，就是有福的人，因为天国是我们的，我们也必得满足。第三，只有看见主的荣耀，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改变，我们也才能够彰显主的荣耀，成就主造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我们去年学西敏寺要你问答，第一问是什么呢？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案是什么呢？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如何荣耀神，以他为乐呢？就是看见主的荣耀。当我们看见主的荣耀，我们就会充满喜乐，就会像彼得宁可在山上搭帐篷，也不想下山。当我们看见主的荣耀，我们才能够反照主的荣耀，在山下来见证主的荣耀。你崇拜谁，你就会像谁，是不是？因为这就是 transformation。 弟兄姐妹，我们只有看见主的荣耀，才能够有真正的复兴，我们才有属天的能力去面对山下的挑战，彰显主的荣耀，照亮世界的黑暗，让黑暗中的人看见真光。在诗篇的80篇中，诗人三次祷告说，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复兴，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神借着向我们扬脸发光，显出他的荣耀，来复兴我们，使我们在山下的属灵战场中，不但可以得救，而且可以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在我们跟随主的天路历程中，我们既要上山去看主的荣耀，也要下山去彰显主的荣耀，因为这是主所宣告的，他和跟随他的人都要走的道路。这是一条荣耀的、尊贵的、全能的复活之路。基督不可能听彼得在山上搭三座棚，从此远离尘世，那样他道成肉身就变成笑话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基督信仰不可能对人类的历史产生天翻地覆的影响和改变。事实上，历史就是 his story， 他的历史，因为他就是历史的主宰。马太福音一开头就讲，他的名字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怎么样？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既然天堂那么荣美，他那么受天使的尊崇，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恶待他、羞辱他、要杀害他的世界呢？既然山上那么好，天上那么好，为什么他还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上呢？他为什么迟迟还没有再来？因为这个世界还有他的百姓，因为我们这个城里还有他的百姓，教会需要下山进入世界，在各行各业中、各种社会团体中做光做盐，要去宣扬和见证我们这位荣耀的主，这位不是让我们苟活的主，而是让我们复活的主，这位已经赐给我们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可以胜过魔鬼、罪恶和死亡的主，这位即将再来终结一切的罪恶、更新万有的主。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下山去传扬荣耀主的福音呢？要，因为这是主走的路，也是跟随者要走的路。我们荣耀的主，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荣耀，要让我们参与到他的荣耀里面去，要让我们彰显他的荣耀。如果我们在今生与他的荣耀无份，我们能指望在来世与他的荣耀有份吗？听见没？当然不可能的。但是在当时，使徒们还没有经历主的复活，也没有得着复活的能力，所以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他不要门徒去传扬一个 short circle 的 gospel， 一个短路的福音，一个消解复活，一个不被十字架颠覆的，只寻求今生无灾无病活到九十岁的福音。为什么是九十岁呢？因为强壮的可以活多少啊？八十。被大人加持的也许可以活到九十，是吧？门徒显然还处在只能领受短路福音的阶段，他们对复活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他们害怕提到死，死太沉重，太不吉利了，能避免尽量避免，能绕开尽量绕开，但是这个是终究无法绕开的问题。在山上，摩西、以利亚跟耶稣说话的时候，谈的是什么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是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他们为什么这么不知趣，这么出眉头？在这么荣耀的场景，什么不好谈，要谈耶稣的死呢？因为耶稣不死，摩西、以利亚就得死；耶稣不死，你也得死，我也得死。不但是身体的死亡，而且灵魂要在地狱的烈火中永远与神隔绝，那叫永死。门徒很 smart， 他们想绕开死亡的问题。他们问耶稣，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他们看见以利亚消失了，而文士在解释旧约马拉基书最后两句经文的时候，说弥赛亚来前，以利亚要先来复兴万事， 带来以色列国的繁荣，然后弥赛亚到来，以色列就进入了更加繁荣的弥赛亚国度。在那样的解释里面呢，死亡也被绕过了。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门徒跟耶稣的对话很有意思，他们跟我们现在的样子很像。门徒想方设法要持守短路的福音，当然短路福音也就是短命福音，对不对？就算你被加持到90岁，90岁的福音跟死里复活的永生比，难道不是短路的短命的福音吗？弟兄姐妹，其实到了那个年纪已经不太可能是加持了，早就变成挟持了，是不是？你本来不想苟延残喘了，他们硬把你绑在机器上，插上各种型号的管子，再挂上5颜6色的瓶子，就是不让你死。你说那不叫挟持，叫什么呢？主耶稣非常有耐心，他用他权威的解经，让他们不仅读懂字句，而且明白经义，不至于落入文士法利赛人的陷阱。施洗约翰啊，是已经来到的以利亚，他把人引向耶稣，就是他复兴的工作。他作为先锋遭遇死亡，也预示着君王也要遭遇死亡。他也不断地把他们从错误的道路引回到死而复活永生福音的正道上来。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经文中，使徒跟主上山，看见主的荣耀，他们也跟主下山，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哥哥他。他们还不明白死而复活的福音，他们还会迷惑，还会害怕，甚至四散逃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没有经历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在耶稣复活后的40多天里，他们依然非常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临，他们还没有得着能力。但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后，彼得他们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在五旬节当天第一篇讲道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呢？使徒行传的2章，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讲耶稣，他既然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34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听众姐妹，在这里彼得所传的是完整的福音， 死而复活的福音，基督的福音，也是圣灵与大能印证的福音。众人听了扎心，个人悔改，奉主的名受洗，领受圣灵。那一天门徒添了多少？3000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时期呢？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留在地上的坟墓是空的，他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已经借着五旬节赐下了圣灵，建立了教会，他的圣灵也重生了我们，并且住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的身体变成了主的圣殿。他也赐给我们大使命，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他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跟随主去履行大使命的时候，也需要有上山和下山的经历。我们在山上看见主的荣耀，我们下山彰显主的荣耀。旧约时期，摩西在西奈山面对面看见主的荣耀，主的荣耀就改变了他。他下山的时候面皮发光，以色列人看见那荣光就害怕挨近他，于是摩西用帕子蒙上他的脸。作为旧约的指示，摩西脸上的荣光就渐渐退去了。在哥林多后书的3章，保罗把我们新约指示的荣光与旧约的指示的荣光做了一个对比。他告诉我们，新约的指示是属灵的，是称义的，是赐永生的，是长存的。所以他的结论是，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指示尚有荣光，那属圣灵的指示岂不更有荣光？若是定罪的指示有荣光，那称义指示的荣光就越发大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以色列人因害怕了荣光而蒙上的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因为基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因为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哪里就不再有惧怕。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常常仰脸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山上看见主的荣耀，在山下彰显主的荣耀。我们最后请诗班为我们唱一首歌，别无他名。
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别无他名。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使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不至于灭亡。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来到这个世界，隐藏了你神子的荣耀，为我们降生在马槽，为我们成为罪犯，遭人厌弃，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你从死里复活，进入荣耀的天堂。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你重生我们，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可以不仅看见主的荣耀，而且可以凭着信心把天上复活主的荣耀和全能带到地上，这个需要恩典的世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叫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求你的荣耀充满罗城教会，充满你蒙爱的儿女，充满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俯伏敬拜你， 也可以彰显你的荣耀，颠覆黑暗权势，展示你复活的大能。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有没有报告？没有，我们一起用主祷文结束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请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学。